先做个祷告。天父，我们谢谢你，谢谢你帮助我们今天在进入25章出埃及记25章，让我们进到你的面前，主啊，透过你自己的话语帮助我们，你来施恩在我们当中。主，谢谢耶稣，主啊，也保守我们在这个当中有你的同在跟平安。你对我们说话，也帮助我们说的跟听的都同盟益处。我们这样祷告，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好，哎，那个灯光可以帮我打开吗？这里很像进入自身所，都是暗的。如果没有打开灯，就是暗的，看不到字。那我们先来看那个第一节到第九节，好不好？耶和华晓谕摩西说：“你告诉以色列人，
当为我送礼物来，凡甘心乐意的，你们就可以有收效效。可要喝的礼物就是金银银。”红蓝色、紫色、朱红色线，细麻、山羊毛染过的公羊皮、奶狗皮、皂角料，点灯的油，并做膏油和香的香料。
红玛瑙和别的宝石可以镶嵌在你脖子和胸牌上，又当为我造圣所，使我可以住在他们中间。
制造帐幕和其中的一切器具，都要照我所指示你的样式。
好，到第九节这边，这个前言呢，从第一节到第九节，这个很重要哈。那这个重要为什么？因为他提到一件神的晓谕。那这个晓谕呢，不是说神跟你说说啊，你听听而已。这个晓谕本身就是命令，就是。如果按照古代的皇帝说，这个就是圣旨啊，那所以这个你看到这样的一个碰的时候，这样小运的时候，很重要哦，这个不是随便听听的 也不是随便说说，所以摩西就很清楚把它写下来，因为这个到了第九节他说什么，你要照着我所指示你的样式，不是按着谁的意思。不是按着摩西的意思，是按着神的意思。他有说我们才做啊，这也会看出我们在听跟做的上面有没有连接。那这个表达就是顺服嘛，顺跟服。好，那第二节呢，他就告诉说，你告诉以色列人，当为我送礼物来。这个当为我送礼物来，就刚刚林老师提到的。那个后面的甘心乐意，也就是当看到这个当为我送礼物来，在原文里面实际上就是一个字，就是献上的意思。那个献上啊，就是什么献祭嘛，那当神第一个的命令就是什么，我们要跟他在会幕，跟他 有关系，在那边。第一个就是什么献礼物啊，那这个献呢，然后呢，你们就可以收下归我。那既然归我，这个礼物是属于谁的？神的哦。你献礼物献给神，那这个礼物是属于你的吗？就不是了哈。那所以有时候我们常常会遇到一件事哈，到今天还在发生。特别不是金钱的奉献，而是物品的奉献。物品奉献了，然后突然有人说：“你把这个东西还我。”你有没有听过？有啊，特别在那个情绪不安定的时候，或是有冲突的时候、生气的时候，会跑到那个把奉献出去的东西说：“你那个要还我。”所以这个对吗？这个就出了问题了。如果这是我们献给神的，那这个就是什么属于神的。那接着他第三节就谈到重点，就是说你要收的这个礼物呢，要有什么 金银铜哈、啊。那金银铜这里出现了一个问题哈、啊，我们有的人说他这个金后面因为那个物品都是用金包的、啊、那就会产生一个冲突，就是说，那他们当出埃及的时候，有那么高的科技可以弄出纯金吗？对不对？那以当时来讲，也没有化学的提炼的方法，或是电解的方法，所以那个金到底是多纯呢？啊、哦，可是实际上你想想看，前后文嘛，啊、哦，就有人用这个经文就说啊，这个是后期的作品，啊、哦，那实际上你想想看，当时他们这个时候才出埃及多久？了不起三四个月而已了，是不是？三四个月他们就，那所以他们这些金器、银铜都从哪边来的？从埃及人身上拿到的嘛，是不是？所以这些东西以埃及那个时候就有这个技术了。那金银铜实际上，贵不贵重？是所有金属里面最贵重的。那这个最贵重的金属呢，实际上当时就是一个可以兑换东西的一个，到今天还是一样啊。黄金还是属于贵重金属里面很重要的一个，包括我们国家要发行什么，那个你要发行多少美金，你要发行多少新台币，你的国库里面要有相对的什么等值的那个黄金啊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就是到今天还是如此啊。所以如果以钱币来讲，金这个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货币嘛，哈、哦。那这个最重要货币要献出去的时候容不容易？啊？好像是什么？有人说好像在割肉啊，肉要割下去才会，好像有那种感觉，对不对？所以这里边让我们看到一件事情，这个线上线出去的时候，就看看我们这个管家，因为这个东西基本上也是从神那边得到的嘛。他们会从埃及人得到这些金银铜，是出于他们自己吗？也不是啊，是完全出于谁？出于神啊，对不对？不然他们在埃及为奴多少年了？430年做奴隶，那奴隶有这些贵重金属吗？没有啊，对不对？所以完全是透过神的神迹，透过神的手，把他们从埃及救出来了，对不对？特要归给神，所以这样子当中，他们免费收了很多他们的谁，很多他们的主人家的这些金银铜嘛，对不对？所以。现在呢，我们只是什么？我们的身份是什么？这些以色列百姓是一个什么？只是一个管家、保管者吗？哎，叫你又奉献出来，你又说好像在割肉，才拿三个月就觉得好像是他的，对不对？啊，那所以这个就考验我们对这些物品、这些的认知啊。当神把重要的事情托管给你的时候。哎，这个所有权是属于谁的？神的哦，是不是？所以神就告诉他们要怎么样甘心乐意。神还是很尊重我们，要你甘心乐意把它献出来，对不对？如果我们今天来说，我们只有献多少？十一奉献嘛，对不对？那只是基本的奉献嘛。然后另外呢，还有一些蓝色、紫色、朱红色的线，还有细麻，还有山羊的毛，哇，这一些全部是什么？这些全部都是纺织物啊，啊、哦，那特别是蓝色、紫色、朱红色这些有颜色的哈、哦，对当时的人来说，这个都是很不容易取得的。这些的染料的来源更是稀少，染料的来源大部分都是在地中海。里边的那个一种贝类哈、啊、螺类里边腺体所分泌出来，要用从那个腺体分泌物才有那个染料， 所以通常他们说蓝色哈，蓝色代表天啊，属于神的本质。那紫色呢，是属于什么？那个王胄，就是皇族的人才能够用的这个纺织物的颜色。所以这些都是相当于，很高级很高级的材料啊、那不是一般人可以拿得到的。所以这些都是很特别的。所以神要把这些献出来。那实际上有人说这些颜色都代表神的属性啊，天代表蓝色代表天，那是属于神的哈、那我们在昨天一章不是有听到说神同在的时候好像那个蓝宝石，对不对？那个脚的板凳好像蓝宝石。那我们有看过蓝宝石吗？啊，蓝宝石很特别，蓝宝石。它那个用在科学上啊，它的穿透率很高，所以它那个出来的颜色那个折射率是双反射的，所以那个透光率很高，然后高到连那个紫外线波长我们看不到的紫外线都可以穿透。那所以呢，我们以前在打脉冲光，那个导光筒就是用蓝宝石。所以但是、放心，那个不是真的蓝宝石，那人造的。但是人造的随便一块蓝宝石也好几十万啊，用人工去长出来的，所以这些都是属于那种蓝色、紫色特殊颜色，这个都是相当于，然后很特殊的，比如说国王穿的衣服才会用这些。那另外呢，细麻衣，细麻哈，细麻是当时会做细麻是埃及，而且是埃及的高官，包括约瑟，他们才会穿得到的衣服。那这个细麻呢，后来也会用在谁的身上？在那个祭司里边穿的有一个细麻衣，那因为它那个是很特别的织法，所以那个只有埃及的很高阶的官员才会穿，包括宰相他们才会穿得到。那这个里边有一个属灵的含义，就是它代表洁白，代表神的完全那个公义。那山羊毛这个也是从动物来的哈，接着呢，那个25节就是这些公羊皮啊、海狗皮啊，还有夹蚤木哈。那海狗皮就是海豹嘛哈，或者是海豚，然后经过烟熏之后做成的皮。那个是这个是做在会幕的外面，那它那个皮很特别，它那个皮。基本上只要盖上去，那个厚度，外面的光线进不去。所以整个会幕如果不点灯的话，里面是什么？就暗的，就好像刚刚我站在上面修花破幕，那只是修花破幕，你在会幕里面完全是看不到的哦。那所以比较特别的是这个哈、前面这边有一些纺织物，然后这些有动物的皮，还有一个是木头哈。这个夹蚤木，这个是，有点像合欢。我们到了快毕业的时候，是不是有那个合欢，然后整个会开红色的花，对不对？这个类似同一科，可是这个科别在沙漠里边比较仅有的植物啊。那这个植物呢，很特别的地方在哪边？它在地面上长的高度不会很高。可是它的根部很深，那为什么呢？它在沙漠嘛，对不对？沙漠本身水分来源多不多？很少，所以它的根要长得很深，深到有点让我们超过想象哦，大概快30尺到70尺，所以等于是大概10公尺到20公尺，等于几层楼？3层楼到6层楼哦。那个根呢、可以长得这么深哎，所以它那个根就是说什么，它需要水分的收取，所以它要很深的根，所以它那个夹这个木头本身很特别的地方就是它很坚固，然后抗寒，然后耐酸碱，不容易腐烂，然后怎么样，它很硬。那这个呢？因为它接着这个材料用在哪里呢？用在约柜的本身， 用在很多的那些会幕的支撑、门板，什么都是用这个。所以有人从这个里面会发现，他为什么神要跳这个木头，然后到时候又要包整个包金子？这个代表基督的生命，耶稣的那种坚韧，耶稣的那种屹立不摇，耶稣的那种抵抗整个环境的这种很多的人的本质啊，所以这个木头很特别的、啊。那再来就是第六节说什么？点灯的油并做膏油和香的香料啊。那整个会幕里面的光源就是靠这个点灯的油啊。那这些油从哪来？油这个字哈、哦，它是一个原来的意思是会发亮的油，就是很透彻的油，那它都是在那个地区就是橄榄油。那整个地中海沿岸呢，基本上就是属于橄榄树的整个发源的地方，所以都有橄榄树，所以那个整个地中海的沿岸基本上都是用橄榄油，所以橄榄在那当中很多。那因为橄榄的缘故，所以都是地中海文化的一部分。那要做橄榄油也不容易，要怎么样？要压、要炸，然后有粗压的，有没有？哦，那像我们现在谈到健康食品嘛，对不对？或是健康的食物，那这个就是顶级的橄榄油，低压的。那里边呢？为什么？因为它里边那个果实的外皮啊，有很多的抗氧化剂，那所以这个就变得很贵重嘛。那这个油有了油之后，还要加上什么香？香呢就很多哈、哦。那你可以去看那个出埃及记后面三十章，那边会提到香的成分，比如说有什么有没药啊。有那个桂皮啊，有菖蒲啊，还有其他的，那这个也不能随便乱做，那个全部要按照神的定义去做，哦，所以这些呢混在一起就会什么，就会有味道啊，那味道呢就是一个香气嘛，那香气是什么？香气就是预表基督的馨香的气息，基督生命里面散发出来的那个味道。那要问的是，那我们身上，我们身上是带着什么香气？啊，可能我摸到这个羊毛里面有电，所以这个会产生 spa。那这个香气就来了、啊。我们要反问自己的是，我有什么香气？可以靠近什么？还是会让人家闻到什么味道？哦，那所以这里边有后面就谈到了这里哈、哦，接着就是宝石，哦，宝石有红玛瑙，还有别样的宝石。那这个有好几种宝石嘛，有蓝宝石嘛，对不对哈、哦？然后有碧玉嘛，哈、哦，有各式各样的宝石。所以这些宝石放在哪里？镶在哪里？以弗德就是大祭司要穿的那个衣服。然后前面呢，这有12个不同的宝石，那每一个12个宝石都代表什么？代表12个支派，所以以色列12支派在谁的身上？都戴在大祭司的身上，然后上面有刻着各位的名字，所以各位你们在神的身上，都在他的前面，都戴在神的身上，在基督的身上。所以各位重不重要？很重要啊！所以为什么说你们是特特的他选出来属于他的子民，属于他的珍宝啊？那个子民就是珍宝，那个珍宝你就知道，所以他是放在哪里？放在祭司的身上。哦，那还有胸牌，那胸牌呢？胸牌里面放了两件事情，就是那个土民跟什么乌灵。那这两个呢，就是在寻求神的时候，通过这个来寻求，知道神的指示是 yes 或 no， 是或不是哈、哦。所以这些物品预备好的时候，到了第八节就说，哎， 又另外一个部分就是，当为我造什么圣所，你把圣所圈起来好不好？因为这里头谈到圣所是要做什么？使我可以住在他们中间。那神做了这个很重大的决定，神邀请以色列百姓透过摩西说，你们要为我盖一个什么圣所，就是会幕嘛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会幕是要做什么？让神可以住在当中。那神会，神要住在里边，所以你觉得呢？特不特别？很特别啊，对不对？哦，那实际上在诗篇里面看到，神说，神需要住在人造的这个会幕吗？基本上是可以不用嘛，对不对？但是神特别要做这个事，所以他决定要什么？他降卑，他很委屈自己住在人所做的这个会幕。那可以住在这个当中，所以这个圣所呢，有另外一个意思，就是什么？神圣之地，是属于神的地方，所以神要在当中，那也称为什么？立约的所在。所以他们从前面一直铺陈到这里，就谈到一件事，接着就是整个要颁布十诫，所以要有一个地方，神要在那里。那这个地方呢，实际上就有点看得到预表一件事情，神从天上到人间，然后把他们救出来，在那里要跟他们立约，然后又说这个是变为我的居所，对不对？所以到了约翰的时候，约翰就说谁？基督道成了肉身，有没有？然后充充足足有恩典，对不对？所以道在人间嘛，然后到了后面启示录的时候，又怎么说？神的帐幕在我们当中，是不是？所以要擦去我们一切的眼泪。所以在这个地方是人跟神在一起的地方，不然整个宇宙都是神做的，他哪需要住在这个人造的地方？所以，反过来看。到了所罗门，是不是也造了圣殿？造了圣殿，大家一起在那边敬拜神，是不是？还是说呢，我们让神跟我们在那当中一起团契？团契跟敬拜有一样吗？敬拜只是我们献礼物给神，然后我们按照规定，我们就献牛羊、献祭物。对不对？奉献嘛，还是说在那当中，我们有跟神一起有平安祭，然后一起有团契，一起有享用东西，所以这两个是不一样的哦。我们通常会觉得说，那个也特别，刚刚有时候信主一些不懂，哎呀，真是麻烦，一个礼拜工作了六天，礼拜天还要去礼拜，还要去到神的面前。这个好勉强哦，对不对？那个就是什么态度？就是要被要求去什么献祭啊，对吗？那反过来呢？神要求你到他面前献祭，是为了做什么事？我们之间有关系，有团契，对不对？团契好不好？你可以跟神说话，神会听你说话。你也可以听到神要对你说话，对不对？甚至神要保抱你嘛，神要安慰你嘛。然后甚至我们看到在我们教会很特别啊，有的人出信的人刚来，敬拜就开始什么，那个眼球的那个水龙头就打开，然后自己也关不住啊，就一直流啊，就一直哭啊，对不对？所以那个是什么？是你献礼物给神吗？没错啦，在基本上是我们献礼物给神，我们敬拜神，但是是神跟我们怎么样？神在服侍我们，那个就是团契嘛。所以神的心意是要求你献那么多礼物，还是说神有另外一个心意？神要跟我们团契。 所以这个是整个二十五章后面的 重点的、啊、那到了，所以这些呢，就制造帐幕和其中一切器械都要照我的指示。那个指示、啊、你把它圈起来吧。这个是神的命令的整个内容、啊、那所以这个帐幕就是另外一个意思，就是居所。制造这个帐幕、啊、是神的居所，是神的住处，也就是我们刚刚讲的那个启示录二十一章引用的这个帐幕。他说看啊，神的帐幕在人间，对吧？他要与人同住、哦、所以原来团契的另外一个意思就是他要跟我们在一起，同在以马内利的神同住。如果神天天住在我们当中，哇，那神的荣耀就像这个，在描写一件事，就是昨天的二十四章，神的云降下，然后在云中，神呼召了谁？呼召了摩西，然后摩西就进入什么？云的当中，云彩当中，那个就是神的同在嘛，对不对？所以春红传道说那个就是什么闪开的，那个荣耀的同在，哇，好不好？太好了！有人就看到哈、哦，有人在那个很大的大型的敬拜的聚会里边，几万人的敬拜里边，神同在降下的时候啊，那个整个一整区你根本没有办法靠近的，你一靠近一进去全部都倒了。所以那个 Shekinah 里边有一个意思，就是那个同在的时候，那个神的荣耀，那个荣耀降临的时候，那荣耀本身有什么？有重量，你人根本没有办法站立。然后人在那个荣耀当中呢，你的所有的什么疾病啊，然后那个里边的那个什么情绪的后面的搅扰啊，那些恶者根本就不敢停留，赶快就逃跑了。所以为什么在那荣耀的敬拜里面会产生那么多神迹奇事？因为神同在。那一些后面的背后的偷窃、杀害、毁坏，那些魔鬼的那些狗屁打造的事，根本就不敢停留。他哪敢停留？他逃都来不及了。所以进到神的同在是最大的一个祝福。那个福气就是亚伯兰的祝福，会使万国万民都改变。那接着我们再来往下看十节到二十三节，好不好？谈到要做约柜，好，我们一起来读。要用皂荚木做一个柜，长两轴半，宽一轴半，高一轴半。
要里外都烧金金，四围镶上金牙钉，也要做四个金环，安在柜的四角上。这边两环，那边两环。要用皂荚木做两根杠，用金包裹。要把杠穿在柜旁的环内，以便抬柜。这杠要藏在柜的环内，不可抽出来。应将我所要的赐给你的法板放在柜里。要用金金做四恩座，长两肘半，宽两肘半。要因金子锤出来两个基路伯来，安在四恩座的两头。这头做一个基路伯，那头做一个基路伯。二基路伯要连接一块，在施恩座的两头，二基路伯要高长翅膀，遮掩施恩座。基路伯要脸对脸，朝着施恩座，要将施恩座安在柜的上边，又将我所要赐给你的法板放在柜里。我要在那里与你相会，又要从法柜施恩座上二基路伯中间，和你说我所要吩咐你所传给以色列的一切事。
好的，二十二节。那这边呢，谈到了另外第一件重要的事情了、哦、在整个会幕里边，最核心的地方就在这里了，就是这个约柜、哦。那约柜的做法，他就用那个什么木头，刚提到的百姓所奉献的什么皂荚木，对不对、哦、那个很特殊的木头、哦、那做一个柜子，一个 box、哦、 一个长方形的盒子哈。那这个呢，长多少？两轴半，两轴大概就是这样说，轴啊哈，就是从这个关节手的这个上下臂的这个关节到哪边？到这个大拇指尖，这个的长度就是一轴，大拇指尖就是一轴。那问题来了，我的一轴跟你的一轴一样吗？我赶快嘛，对吧？所以要用谁的手？用国王的手，国王的手把它夺下来，然后两看多长，那个就是标准哈。那埃及的一轴跟谁？跟巴比伦的一轴一样吗？也不一样。他们有的一轴是差了，有的差了十分之一，或者差了九分之一，因为每个人都不一样嘛，对不对哈？那换算起来大概哈，这个我们讲的大概就是0.45公尺，就是45公分了，啊，45公分。所以两轴半呢，换算大约110公分，啊，所以110公分入场免费嘛，哈，啊，那个高度比较容易记110公分。那另外呢，宽一轴。哦，一轴半哦，所以换算大概66公分啊，哦，所以这个大小就是要放什么东西？他说要怎么里外哦，不是只有看得到的，是里边都有哦，整个里外都要用什么
金
子啊，哦，然后呢四边还要镶上那个牙边啊，哦，金牙边。那问题是里边是用什么做的？皂荚木，所以有的解经家就说，这代表了一件事，这整个约柜哈，啊，里边有木头，外面包金子，所以是两种特质，一个是永恒的金子，对不对？最贵重的，另外是一个什么？地上在那种极端气候里面所产生的一个植物，就是那个类似像荷巴木。这么样的一个东西呢，两个抱在一起，一个代表基督人的本质，人神人的恶性，神的特质跟人的特质在一起，所以成为约柜的本身，预表基督的生命呢，所以很特别。那所以这个做起来的时候呢，它的旁边要有四个角，还有四个环，然后要跟什么下面的桌子连在一起，可以穿在那个台的那个行动的那个木杆上面。那所以台约柜有特别的台约柜的方法，哦，那接着呢，除了这个之外呢，他说14节以便台柜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柜是在他们当时是会移动的，会木会移动的嘛，对不对？因为他们要继续往前走，可是走几年呢？走了40年在旷野，另外呢，他说不要抽出来，所以这个行动就是随时 ready 在里边，随时准备在里边可以行动啊。那16节就谈到，我必将我所要赐给你的什么法版放在柜里，也就是这个是一个未来事啊，神在后面呢要把什么十诫。两块石头放在这里边，那这个呢？原来的原文没有版啊，只有那个法字啊，就是神的那个约哈，啊。那要用金做施恩座，那施恩座哈，啊，施恩的后面它是不是获益什么？两个字啊，
避罪，
对不对？避罪就是那个遮盖罪的地方。所以别的翻译就不叫施恩座，有的叫做什么避罪板或是盖子。那，哎，这个就有特殊的意思在这里。如果这个是一个柜子，里面放了约那个整个约这个两块石板石戒在里边，那这个呢是一个盖子，要把它盖起来，对不对？那所以上面还要盖了两。就做了两个那个基路伯，哦，那基路伯在上面的话， 实际上是两个天使，很特别的天使啊。那个是整个人，两个脸对脸，然后翅膀遮盖自己啊。那这两个使者啊，天使本身是一个带球的天使啊，带球的天使。所以各位，如果你有带导的职分很重要，你是常常会到神面前的，了解意思吗？啊。因为你们在这个护照里面很特别哈，所以不要轻看自己，因为可能大家都不知道你在做什么，但是你全部打的那个 SOS 全部会到哪边？到神那边的。所以这两个基督国是特别要做什么？遮盖罪的，也就是把那个律法本身的要求完全的要求遮盖起来。以致人犯罪的时候，到这边可以得到什么？得到充充足足的恩典。那这个恩典从谁来？从基督而来，从那个献祭羔羊的血而来，以致那个血洒上去的时候，才会满足神对律法的要求，完全的要求，就是透过牺牲，透过你杀人要偿命啊，对不对？那流了血，这个血代表赎价嘛，是不是？这在谈这个事哈。那以致这个约会做好的时候，上面有这个遮盖罪的这个板子盖在上面，那个律法的要求才会被怎么样？被盖起来，被隔绝掉，以致人呢才可以在神的面前存活啊。哦、那。在这里呢，我们看哈，它这个金子在两头哈，然后是两个要连在一起的，如果有机会在意大利哈，还有这个模型，还有这个 sample 可以看得到。那实际上现在也不用到那边，你在网络上只要 Google 一下就会出现的哈。那个真的是很特别，但实际上，这个只有给谁看得到？我们一般人看得到吗？看不到啊。我们看得到大概就是，什么？就像那个以赛亚说的，祸灾祸灾啊，对不对？你看到的时候，大概就是只能够发出祸灾祸灾，主啊救我啊！因为我们是不解的人嘛、啊，对不对？就会怎么样？就会里边会安静，没有声音，准备被拖出去。所以大祭司如果没有处理好罪的问题，进到这个施恩座前，就会发生这些事。好，我们继续往下看那个23节到30节，好不好？好。要用
造像做一张桌子，长两肘，宽一肘，高一肘半，要包上金漆，四围镶上金牙边。桌子的四围各做一掌宽的横梁，横梁上镶着金牙边，要做四个金环，安在桌子的四角上，就是桌子四角上的四角。安环子的地方要挨近横梁，可以穿杠抬桌子。要用皂荚木做两根杠，用金包裹，以便抬桌子。要做桌子上的盘子、调羹，并炼酒的爵和瓶，这都要用金金制作。又要在桌子上，在我面前常摆陈设饼。要用金金做一个灯台，灯台的座和盖、鱼杯、球花都要接连块垂出来。灯台两旁要插出六个枝子，这旁三个，那旁三个。这旁每枝上有三个杯，形状像杏花，有球有花；那旁每枝上也有三个杯，形状像杏花，有球有花。从灯台插出来的六个枝子都是如此。灯台上有四个杯，形状像杏花，有球有花。灯台每个枝子以下有球与枝子接连一块，灯台出的六个枝子都是如此。球和枝子要接连一块，都是一块金金锤出来的。要做灯台的七个灯盏，祭司要点这灯对照灯台的 二蜡剪与蜡花盘也是要静静的。做灯台和这一切的器具要用金金一他连得，要谨慎做这些物件，都要照着在山上祖师你的样式。
好，这边谈到，接着就是谈到桌子跟什么灯台嘛，对不对？好，那如果从桌子的部分呢，它就是做好这个桌子，一样是用，一样是用那个同样的皂荚木做的，然后一样是什么包金子哈。那你会发现呢，这里边整个会幕至圣所里边的东西，全部都是用什么？除了皂荚木这个木头之外，其他都是用什么金金包的哦。那越核心的地方，就是越用贵重的物品。然后到了外面，你就会看到有的东西就是开始用铜做的了，就不是用金子做的了。所以那个是有距离的哈，有不同层次的。那这个桌子呢，实际上是要放什么？要放一些很重要的东西，哪些东西？在我们往下看，就是29节有没有？这桌子上的要做什么？盘子、调羹，还有奠酒的爵和品，有没有？这些都要用什么？金金制作。那这三个东西呢？那个调羹哈，调羹就要放什么？是要放那个乳香的，哦，那个乳香就是味道，哦，有味道的。然后另外呢，要献祭有时候那个要用酒，哦，那这个爵呢是三只脚的爵，哦，是放那个什么，放酒要倒出来的，哦，那这个都是容器，哦，这些容器当然就是你要特别注意，这些都是祭祀用的物品，哦，那这个祭祀用的物品呢，很，实际上在我们中文字有关系的，啊。我们常常在过年的时候，不是说福到吗？我们在门口都贴一个福吗？那个福，我们中文现在看到的，那个现在写的写法是一个神在一个什么一口田，对不对？可是如果你回去到经文，到了那个甲骨文的时候，你会发现它原来的构造不是这个。那个神之外呢，就是什么一个爵，然后呢，下面是两只手，所以你会看到他这个是在做什么，就是要把那个酒啊，两只手捧住这个酒，这个容器啊，要什么倒出去，然后献祭给谁？献祭给神。所以你会有福。是要跟什么？跟献祭有关，感谢的祭有关，跟谁在一起？跟神在一起。你跟神在一起，就有什么福？所以中文的字特不特别？很特别。可是你从圣经就很容易了解这个福的本质是什么？神同在。你神同在的时候就有祝福，你就知道要献祭给神。你献祭，你献感恩的祭，就在那个同在里面。好的吗？所以这个是一件事哈。另外三只节呢，这个桌上呢要怎么样，在他的面前要怎么样摆设陈设饼。陈设饼啊，那个饼呢是每周更换一次，然后要放12个饼。那饼呢本身就是用那个麦子去咀嚼做的饼哈。那代表什么？代表神的供应，神的这个整个在这整个旷野的每一天给他们的食物的供应。那这个也代表什么？神的话语，神的整个超自然的作为啊。那这个是代表另外一件事，你要感恩的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跟刚讲的那个福字有没有关系？都有关系，哦。那接着我们看下面，就是看到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地方，31节，就是做那个什么金灯台。那金灯台呢，今天呢，你去看以色列的国徽啊，它就是用金灯台啊，然后就是各就是一个主干，然后各有三个啊，然后中间有一个主心啊。然后是整块什么？整块金子 去打的，然后重量多重？一个他连的，一个他连的大概大约啊35公斤，纯金，所以可以去换算它大概多大。那很特别，前面都有讲到那个规格，对不对？两轴半啊，一轴半啊，可是这边呢，金灯台没有提到多的，那个规格多少，可是讲的是最详细的一个他连的哦。那整个要用那个杯啊、球啊、花啊连在一起垂出来，这个垂出来哈、哦，你把它圈起来吧。锤就是什么打击嘛，哈、哦，然后打击的时候，它不是用焊接的哦，它是一整块打出来的哦，所以我在想这个怎么打、啊，然后打的里边都要连接哦，因为那个都是连在一起的，不是分开的哦，然后里边有油可以串联哦，所以那个。前面做的那个橄榄油，对不对？高油要倒上去，它是连在一起的，所以上面会点灯，对不对？哦、那所以在这个里边，整个制作很特别之外，它也代表什么？它的功能，它的主要的功能在哪里？它主要功能就是在会幕里边，金灯台上面会发光。这个光，谁是光？耶稣嘛，耶稣他说是世界的什么光，所以也代表圣灵的工作，圣灵在这上面要发出那个亮光、哦、那他的比较复杂的地方就是，有时候这个他说他形状像一个杏花，对不对？然后有花，那个花实际上另外一个翻译就是花瓣。它是一个花瓣的样子哈，然后一个一个连接在一起。那另外有一个老师是这样跟我们说哈，实际上这每一个哈，每一个连接里边中间有四个杯嘛，对不对？杯呢就是四个花蕊啊，然后再加上六个旁边六个，对不对？所以加起来总共几个？总共10个，刚好预表什么？预表十界的每一个项目。那另外这个，如果你从它的结构来看呢，从中间是上面到下面，然后左右是什么？每一个跟人的关系。所以前面的四个是跟神有关系，后面的六个是跟谁有关系？你看十界里面六个后面都是跟人跟人之间的关系。那这边的关系连接在一起的时候，圣灵工作要发出光，于是那个光来了，黑暗就要离开。那这些的所有的到了金灯台的这一切的关系是在做什么？实际上讲的简单的一个地方，我们有一个约柜，约柜有桌子，有陈设饼，有灯台，对不对？这些是。神特特的，好像如果用我的话，就要委屈自己，然后怎么降杯，变为跟人可以在一起的地方。那在一起的地方要做什么？把十诫放在里边，然后让人可以来，可以得着恩典，得着赦罪。所以这个是在做什么？要光照我们，让我们知罪嘛，对不对？让我们知道神的话嘛。然后知罪，然后愿意怎么得恩典，来神的面前。所以那个是一个什么地方？是一个和解的地方。我们人需要被什么？被神的话，被神的话改变，以致我们知道我们有问题，我们有罪，以致我们愿意认罪，然后透过基督跟神和好。所以整个约柜就在表达这个最重要的事情，那就是要恢复什么？恢复我们跟神的关系，恢复我们被造原来的目的，我们可以怎么样在伊甸园跟神在一起？阿妹吗？
阿
妹。好，我们基本上到这里哈，那我们做个祷告。天父，我们谢谢你，谢谢你 道成肉身，充充足足有恩典，使我们可以来到你的施恩宝座面前，配蒙恩惠，做我们随时的帮助，使我们与你恢复一切的关系。主啊，为这些向你献上感谢，也谢谢你天天的在神面前为我们代求。主啊，以致你的宝血的功效在我们身上可以成就，以致可以遮盖我们身上所有的一切的罪污，以致在神面前可以恢复完全。谢谢耶稣，以致我们在你的面前被称为义。主啊，你把这个大能释放在我们的当中，让我们与你和好。谢谢耶稣，我们这样祷告，奉耶稣的名祷告。
先从座位上站立起来，我们先来到神的面前，将我们的心完全的来归给他。我们先发言祷告，求神更多来调望我们的灵。哈利路亚，耶拉巴斯，耶拉拉耶拉巴斯，耶拉格拉耶拉巴斯，耶拉格拉耶拉巴斯，耶拉耶拉巴斯，耶拉耶拉耶拉。我们来到耶拉巴斯，耶拉耶拉巴斯，耶拉耶拉巴斯，耶拉巴耶拉耶拉巴耶拉耶拉。主啊，我们来欢迎你，主啊，我们欢迎你的同在，主啊，我们欢迎你住在这里，主耶稣，主啊，愿主你的荣耀深深的来浇灌在这里。哦哈拉拉巴西呀拉拉呀拉巴拉呀拉巴萨拉拉呀拉呀拉。
我们继续开口欢迎。